方伟时间。湾区呢，很多的暴风雨，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平安。其实这段时间内，方伟是在美国东部，照道理是美国东部，现在冬天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下雪的时间，今年基本上都缺位了。为什么？我想就是雨雪跑到美西去了，跑到湾区去了，是不是？好，给大家先看一下湾区这个新一轮的暴风雨到来，会引发更多的洪水警报和交通的关闭。那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今天呢，也就是星期一，最新一轮的强风暴来到湾区，导致政府发布新的疏散令。因为当地的水道被填满，好，一些地方的水位已经超出了洪水位了，而且阵风呢达到每小时40英里以上。那奥克兰的阵风达到每小时44英里，然后旧金山的阵风达到每小时38英里，吹断了很多树木的树枝，一些树木被整棵掀翻呐。根据这个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更新的停电的地图，成千上万的客户呢在周日晚些时间，昨天晚上哈，或今天凌晨时间停电。虽然大风带来的危险预计在午后会平静下来，但是预计全天都会有中度到重度的降雨。哇，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叫做 Braden Murdoch， 他说即将到来的雨水系统呢，比湾区从12月31号以来所看到的多场风暴要弱，但是呢，他们却是连贯一致的。在气象局为期7天的预测中，仍然有很多的下雨的可能性。默多克说，大量的降雨和与天气有关的损失是湾区居民可能没有准备好的，因为湾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这样的雨水了。他补充说，最近的天气让人联想到哈，在2017年在圣塔克拉拉县发生的大规模的洪水，那个时候圣何西有些街区都被淹了哈，大家还记得哈。然后呢，之后我们电台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报道，就是为什么当时出现这个情况，是怎么通知居民的对不起，为什么没有通知居民，导致他们受到很大的一个财产的损失。那么以及呢，以后圣何西市的这个市政部门呢，是不是可以避免同样的问题。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五六年之后呢，同样的事情就再次面临考验。那么之前的暴风雨造成的这个饱和的土壤啊，增加了湾区几条河流和小溪附近的洪水的风险。在今天早晨的公告中呢，国家气象局警告说，阿拉米达县的两条这个小溪哈，一个是圣何西101公路上方的瓜达卢佩 River 哈，和 Milpitas 237公路上方和这个伊登维尔的叫胶囊啊，胶囊 Coyote Creek 哈，胶囊溪。和邓尼维尔附近的叫做 Pacheco 溪和这个圣罗伦索河都有洪水的危险，所以你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一定要加倍的警惕啊，或者事先做好预防。那今天上午呢，由于这个 Mesa Road 附近出口附近的洪水呢，官员关闭了 Gilroy 101高速公路的南向的行车道，那几处滑坡和倒下的树木导致Santa Cruz 县的这个高速公路关闭。根据加州公路巡警的说法哈，17号国道南行线在 Glenwood Drive 以南发生的这个滑坡导致道路被关闭。另外呢，9号公路和这个 Holiday Lane 也因为附近发生的滑坡呢而被关闭。风暴呢也惊动了白宫哈，白宫呢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拜登就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命令联邦提供援助，协助应对暴风雨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这个声明呢，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协调加州17个县的这个救灾工作哈，包括 San Mateo 啊，包括 Santa Clara 和包括 Santa Cruz 这3个县，在北加州哈。好，所以呢，我不知道您的情形怎么样哈，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无论是回家的路上啊，还是在家里的这个防洪水的诸多的措施，能够尽量的做到位哈，不要产生这个不幸。好，那么第二呢，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一下这个奥克兰呢，在清理当地现在最大的无家可归者的这个营地哈，被法官叫停。好，那么最近呢，一位联邦的法官暂时禁止了奥克兰市对于这个城市最大的无家可归营地进行最后的清理。这个营地是位于西奥克兰的叫做 Wood 街哈，这个树木街 附近的这个营地呢，占用了市政府他所拥有的土地，他也曾经是湾区无家可归者危机最突出的地点之一。那么这个营地目前还住着55人啊，在加州交通局呢，最近把200到300人从邻近的地段搬走之后，他们是最后一批坚持留下来的人。奥克兰市政府呢，原打算在今天哈开始就把这个营地关掉了，但是法院的命令意味着说，在目前的持续的降雨和洪水的天气之下，市政府不能强迫这些人搬走。好在过去的10天之内呢，持续的暴风雨袭击了湾区，而天气在本周并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专家就担心 COVID-19 啊，这个呼吸道的这个荷包的病毒啊，和流感病毒的3连击哈 ，three strikes 会在这个冬天发生，而带来对生命的巨大的威胁哈。那美国地方的这个 district attorney 哈，就联邦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叫做威廉奥里克啊 ，William Orrick， 他在判决书中这么写，他说原告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加州将侵犯他们的宪法权利，在恶劣的天气中，在正在进行的3重流行病中，在没有足够多的计划提供庇护的情况下，迫使他们离开住所，从而会增加危险。好，即使如此呢，奥里克还是表示说，法院最新发布的禁令呢，很可能是短暂的，双方将在1月18号出庭，也就是9天之后，届时法官将决定是否取消或者延长他的这个禁令哈。好，根据法院的说法，目前奥克兰呢，只有20个收容所的床位哈，不足以收容55人，而且这些床位的住宿条件呢，也让这个营地的无家可归者不满。好，这个奥克兰的市政府呢，正在这个营地附近建造一个新的房屋的社区，能够为至少31个人提供小型的私人住宅，但是要等到1月20号才会准备好。另外29个新的停车位，房车的停车位哈，那么将在1月17号之前提供。法官就写到说，关闭应该被推迟，直到这些新的车位呢可以投入使用。好，这个 Wood 街哈，这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呢，已经是占地多年。曾经是频繁的发生火灾哈，其中一些影响到80号公路哈，洲际公路、880公路和通往580公路的过渡的车道。因此呢，从加州交通局到市政府官员到州长纽森都曾经呼吁要关闭这个营地。在2021年的10月份到2022年期间，奥克兰其实是花了$80,000来应付这个营地发生的63起火灾。所以尽管无家可归者营地带来了危险，而且附近的居民呢也要求关闭营地的公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奥克兰呢还不是远远不是第一个被法院命令不让关闭的城市。上个月呢，一个联邦法官是暂时禁止了旧金山清除整个城市的无家可归者营地。那么而在去年的夏天，这个奥克兰的法官呢，禁止加州交通管理局也是清除这个乌德兰街附近的营地。而在去年11月份，一位法官也是短暂的禁止了圣何西清理叫做哥伦布公园的营地。哎呀，不知道您怎么看哈？您如果有看法的话呢，不同的意见，您的想法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再下面看一下圣塔克拉拉县哈，这叫做去年的新公民人数激增。那最新的统计显示，圣塔克拉拉县呢，去年是增加了20,000多位的新的公民。而美国的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叫做 USCIS， 它的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财政年度，也就是2021年的10月份到2022年的这个9月份期间，那总共有20,400公民在圣何西外地办事处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这比2021年财政年度的入籍的总数大幅的增加。那一年呢是13,500人，现在变成20,400人。圣何西外地办事处呢，主要是为圣克拉拉县的这个居民服务，但是也会为其他的县的居民提供服务。好吧，这就是看来哈，移民的美国的吸引力仍然是很大呀，毫无疑问，对不对？好的，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进段广告，回来继续跟您说今天的话题。
方伟时间，
周一晚间的6:22，欢迎收听方伟时间。好，那么下面呢，方伟给您带来的是几个话题哈，一个就是众议院议长这个麦卡锡上位，以及说今天呢，在2个小时前吧，刚刚通过了这个众议院的第一个投票，也就是 rules package， 就是众议院的议事日程的一个投票。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赵立坚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或者说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赵立坚，好像是跑去任一个闲职了哈，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没有？那么第三呢，也就是说在巴西哈，在巴西今天发生的，昨天上午发生的一个叫冲击国会和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的一个行动，很像2年前的美国的1月6号这个行动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话题。好，首先呢，在开始今天话题之前呢，方伟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说呢，这个我是最近呢希望想在这个湾区办一场叫做研讨会哈。这个研讨会呢是意思我想请美国的宪法问题专家和美国的教育专家来到湾区，和我们的爸妈以及包括孩子啊，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对于美国宪法和这个价值的一个学习。我很想知道大家对这样的讲座感不感兴趣哈，因为这都是美国的顶尖的专家哈。所以可能听过方伟节目的会知道，这是斯考森教授哈，他的父子两代在美国的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对美国宪法的研究，这两个领域都是顶尖的专家。所以呢，我今天也是跟斯考森先生有讲到哈，他也非常高兴的接受了我的邀请。那我就想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有兴趣来出席这样的这个活动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呢，打个电话进来好不好？来，这个就是我在想在空中做一个叫做一个摸底吧，因为这样的工作其实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包括一些经费哈，才能把活动办好。所以呢，我很想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期待是如何。那这样的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第一代的美国的华人哈，就像我们这样的第一代美国华人能够了解美国的价值，美国的宪法它是以及美国是怎么形成的。那么这因为围绕美国的价值之争呢，是现在当下哈，在美国政坛上哈，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重大的争论的焦点，其实反映到国会的众院，反映到参院，反映到总统选举，反映到平时社会的生活哈，方方面面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吧，怎么讲，外国出生的人而变成的美国人，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把握住美国的这个叫做它本来的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您觉得有没有意义哈，所以呢，这方面呢，我想请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如果讲讲您的期待哈，或者您的希望，甚至你不感兴趣也可以啊，打电话进来说一下为什么不感兴趣，我觉得都可以。好，说一下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因为这个节目呢，方伟之所以要做现场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谈谈话，说说话哈，现场互动，所以哎呀，光是我在这儿说就挺没意思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有想法、有建议。比如说方伟还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哈，在目前的局势下，我都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探讨。好，再说一下哈，空音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哈。好，另外呢，就是说我在那个推特上有个推特的账号哈，去搜索就叫做方伟哈，就方伟两个字，方伟。如果您要是记得哈，今天晚上回家之后啊，推特如果没有推特安装一个哈，然后呢能够关注啊，就是 follow 方伟的推特。我在那边呢就想跟大家做一些更加直接的沟通，因为广播电台嘛还是不太容易直接抓到大家哈。如果有个推特账号的话，你要是跟上来的话，我做一些民调啊，做一些问题啊，甚至 direct messaging 哈，互相之间可以沟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有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推特啊有一个功能叫推特空间 Twitter Spaces 哈， essentially 哈，它就是一个推特上的广播。所以呢，我最近也是抓到这个东西啊，开始在推特空间上做一些节目。那后来呢，就是哎呀，年终吧，就是好像有点身体不舒服哈，这个所以就一直就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恢复之后呢，我还是想说能够在这个用推特吧，跟大家再做一些其他时间的广播哈，关于方伟对这个美国事情以中国事情中美问题的一些看法。所以呢，请大家能够记得哈，能记得去安装推特之后搜索方伟哈，方伟嘛，就是方正的方，伟大的伟，方伟，然后呢搜一下，然后能够关注。 这样的话可以跟大家连接上哈。好，这是一个事情。再说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进来，一起来讨论讨论情况。好，那么今天呢是这样哈，在两个小时之前，在美国众议院呢，基本上上次就这个共和党团的20个叫做意见者和麦卡锡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哈。共识也就是说呢，他们会选他当议长，结果呢就是14个人，这其中14个人改投他的票，另外6个人呢没有投，但是呢投的是 present。 什么叫 present？ present 就是我在场了，但是我没意见，就是弃权票啊，或者叫中立票。总而言之吧，就是在等于是一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呢，麦卡锡就出任了众议院的议长。那出任议长之后，今天是第一天，那么今天就要做一个叫 rules package 的投票。什么叫 rules package？ 这个众议院哈和参议院不一样啊，这个众议院呢，它的每年的国会啊，这个有时候这个美英文里头把这个 congress 把众议院就叫做国会 ，OK， 所以国会有的时候是指参众两院，有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众院。所以呢，这个国会的众院的规则哈，这个每年选上新的，每两年选上新的国会之后，它可以全部推倒重来。就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你出现一个新的议长，出现一个新的执政党多数党，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规则重新写一遍。而参议院就不是这样的哈，参议院有他就萧规曹随哈，就是上一届参议院的规则自动延续到下一届的参议院，然后呢你要改变的话你要专门投票去做决议。而众议院呢就是一揽子，那么众议院开张的第一天一旦同意之后呢，就所有这些内容就成为这个新的众议院的规则。而这个 rules package 呢，就是麦卡锡和这个他的反对者吧，当初的反对者哈，过这个国会自由党团的这个20个人最后商量出来的，其中就包括相当多的因素，就包括这个 rules package 到底是什么 rules。 好，那么今天呢就是第一次投票吧，就是共和党不同意见的共和党是否能够合作的第一个测试。好，测试的结果就是说呢，他们顺利的就投票通过了。那么总共的投票数是220票对213票。OK， 就什么概念呢？众院在共和党在众院是222票领先，这个民主党的212票，所以领先10票。结果现在只有220对213，就是有一票弃权，有一票跑到对面去了。OK， 这个跑去的是德州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叫做 Tony Gonzalez。啊，他不管怎么说吧，那还是赢了7票，基本上就通过了。所以呢，与此同时呢，众院的自由党团赢得了这个叫做 Rules Committee 哈 ，Rules Committee 就很重要啊，他就决定这个规则是什么嘛，就赢得了 Rules Committee 的这个9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我们要知道，众院自由党团他总共就只有22个人，24个人，对不起，那24个人除以222个这个共和党的议员，那就是才10%多一点点啊，11%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取得了33%的，就3倍哈，33%的这个 Rules Committee 的这个位置。所以这就是他们和麦卡锡谈判出来的结果。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吧，对于保守派的自由党团呢，这一轮角力哈，对他们来说是收获是正面的哈，咱不能说收获颇丰。因为我觉得他们提的各种条件并不苛刻，而这个麦卡锡呢，他也同意啊，他并不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一点哈。如果大家觉得不同意，或者关于这一次的众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谈判，那么你有什么疑问，那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或者说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因为刚刚还在发生嘛，才投票通过，所以呢，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您怎么看待这个众议院议长之争？你觉得这是美国议会的危机呢，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说明了什么？您关心吗？所有这些问题，对啊，我建议大家打个电话回来，不然我觉得真的是就我一个人在讲话，很没劲哈、啊，是不是？让我回也怀疑说啊，有没有人在听啊？好的，行，那就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哈，回来我希望能够接到听众朋友的电话。 方伟时间。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方伟时间，现在的是晚间的6:35，您正在收听的是方伟主持的现场的节目。那么关于这个众议院议长哈，他的选举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哇，现在call in这么少哈，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呢？是节目的内容不行，还是因为大家在下雨没有心情打电话进来，还是因为什么？我都真的很好奇哈。好，如果您还可以打电话进来的话，888-275-1628，888-275-1628。与此同时呢，我想给大家说另外一个消息吧，这也是当然跟我们湾区也都很有关系哈。刚刚是在华盛顿一家智库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一个台海的战事的推演报告，说如果中共2026年入侵台湾的话，将导致中国、美国、台湾和日本军队出现成千上万的这个兵员的损失哈。而且报告说，虽然北京最终不太可能取胜，但是中共的统治地位甚至会因此而动摇。但是美军也可能被拖垮，美国的全球地位将受损多年，而台湾的政军事和经济则会被摧毁。那报告还说，台湾不是乌克兰，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缓慢提供军事援助是行不通的，必须让台湾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能拥有各种防御性的武器。这个报告是由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这是华府蛮有名的一个智库哈，我也曾经出席过他们的一些研究的什么研究会吧哈，他在这个今天推出的报告的作者们说，他们前后进行了24次的兵棋推演，其中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这个北京侵犯台湾是否会成功，以及它的代价是什么。那报告作者之一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叫做何里凯哈，就是 Eric Hutchinson。他在报告发布会上公布了他答案，他说，总的说来呢，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呢，中共是不可能完成他的行动目标，即占领台北。第二呢，战争的代价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非常高，其当然也包括美国。根据 CSIS 根据 CSIS 的兵器推演，中共入侵通常以这种形式打开。在冲突爆发的最初的几个小时呢，中共的军队会轰炸和摧毁台湾大部分的海军和空军，拥有强大的火箭力量的中共海军将包围台湾，并且阻止任何的船舰和飞机试图进入被围困的台湾。数以万计的中共军人将利用军用两栖艇和民用的滚装船强渡海峡，而空中突击队和空降部队呢，则在滩头阵地后方降落。但是呢，在最有可能的基本情景中啊，中共的入侵很快会失败。尽管中共的大规模的轰炸台湾的地面部队涌向入侵者，会扑向入侵者努力建立补给并且向内陆移动的滩头的阵地。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潜艇啊、轰炸机和战斗机和攻击机在日本自卫队的增援之下，会迅速削弱中共的两栖的舰队。那中共对日本基地和美国水面舰只的打击也没有办法改变战果，台湾最后得以保持自治。何立凯说，尽管得到了长期的发展哈，解放军的挑战还是跨海兵力的投放和这个他的舰艇在应对空中导弹和潜水艇的打击的时候所暴露的脆弱性。这个报告预测说，解放军的损失将很惨重，这个海军将溃不成军的，因为叫做 in shambles， 海军将被击溃，而两栖部队的核心主力呢会被击溃，数万名解放军士兵将沦为战俘，同时解放军也会损失155架战斗机和138艘主力的船舰。报告说，因为没有办法占领台湾，中共的统治基础也会被动摇。哇，这个兵棋推演能到这么细致哈。这报告还说呢，在多数的兵棋推演的情景中，美国海军会损失2艘航母和10到20艘大型的水面战舰，在战场开始的3个星期之内就会有3200美军战死，相当于过去20年来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役中所折损的半数的兵力。那报告指出说，这样的损失会损害美国的全球地位长达好几年。关于台湾呢，这报告说， 这个即使解放军的战略失败，侵略失败，台湾的未来也相当的惨淡。台湾的军队即使没有被击溃，也会严重受损，而且必须在缺电、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来捍卫台湾被受创的经济。那报告预测，台湾的陆军将有3500士兵死亡，海军所有26艘的驱逐舰和护卫舰都将被击沉。报告还说，由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可能遭受解放军的攻击，日本可能会损失超过100架战斗机和26艘战舰。哇哦，说的这么详细哈。这个报告还说呢，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所谓的乌克兰模式，怎么讲？也就是说，俄罗斯入侵苏联之后，美国与西方才缓慢的向乌克兰提供军援。那报告的另外一位作者叫做 Matthew Kenshin 哈，坎西恩，他在发布会上解释说，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尝试在战争期间向台湾提供武器，因为中共会拦截任何类型的货运武器运输，而在其他方面的任何拖延和犹豫只会增加伤亡和让中共成功的机会。所以呢，美军必须在开战前就要全面武装台湾，并且使得自己的军队可以立即投入任何的冲突。除此之外呢，要使中共无法最终控制台湾，必须满足其他几个条件。第一呢，台湾必须抵抗啊，台湾的地面部队必须能够抑制中共的滩头阵地。第二呢，美国必须能够利用他在日本的基地进行作战的行动。第三，美国必须拥有远程的反舰导弹，以便从远处集中的打击解放军的海军。那报告说，如果美国希望在台海冲突中取胜，这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来着手实施CSIS 所提出的这些个建议哈。这建议包括什么呢？就是强化日本和关岛军事基地抵抗解放军导弹攻击的能力，将美国的海军转移到更小和更容易生存的战舰上，优先呢打造潜艇和能够持续的作战的轰炸机的部队，而不是战斗机。还有就是发展成本更低的战斗机，推动台湾采取类似的这个战略，使用更加简单的武器，而不是昂贵的战舰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够才容易抵抗解放军的第一波的攻击。他这个报告说啊，这些建议将降低美军获胜付出的代价，但整体而言，代价仍然相当的高昂。长远来看呢，比战败的中国承受更多。那这什么意思哈？应该是战败的中国承受更多哈。所以这份报告呢，他说并不是暗示说台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非常有可能发生。报告说，针对台湾呢，中共的领导层可能会采用外交孤立、灰色的施压和经济胁迫等等手段。那目前呢，在这个报告出台的前一天呢，中共正在这么做哈。中共深夜就突然宣布对台湾进行多项的兵种军演。台湾国防部说，截止到今天上午哈，侦获了57架中共的战机。这不仅仅是两周之内第二次对台的军演，也是去年12月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之后，中共对台湾频繁军演的六一个动作。好，正在收听的是方伟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好，晚间的6:45，欢迎收听方伟时间。那么今天是雨水仍然是很大哈，希望大家能够路上保持平安。好，另外呢，方伟刚才说了哈，能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回家之后呢，上网在推特上能够 follow 或者关注这个方伟的推特账号，因为我在推特上想跟大家做很多的沟通哈，甚至增加一档节目，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记得做这个事情哈。再说一遍，在推特上搜索方伟哈，汉语拼音的方伟，再加上那个文字的汉字的方伟，两个这个，因为我的推特号里头两个都有哈，就是方伟，然后写的汉语拼音的方伟。所以呢，请大家能搜索一下哈，希望大家能够和大家能够有更多平时的互动。好，刚才本来想跟大家讲一下赵立坚的事情哈，那我想我们的湾区朋友，哎呀，怎么说呢，未必那么感兴趣哈。简单的说吧，赵立坚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所谓的战狼是吧，这真的是很那个哈，所以他在12月2号之后呢再也出现不了了，大家就在猜他到底怎么了，是感染新冠出事儿了，还是被撤职了。结果呢，那么今天消息出来，他是被调离职位，那么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调到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所以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平级的调动啊，但实际上应该你会觉得从新闻司变成叫做什么边界和海洋事务司， 听起来像是一个赋闲的一个职位哈，或者是一个贬官的一个职位。那赵立娟呢，其实是从2020年2月份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讲台之上，他很快成为最著名的叫做中共的战狼外交官，经常是主动的攻击西方的国家和媒体。那么他的民族主义言论呢，让他在中国的网络上吸引了大量的 follower 哈，但是批评他的人也不在少数。那么他呢，这个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是经常是为动态清零辩护，批评外国防疫不力，还在新闻发布会和社交媒体上散播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这个虚假消息，所以他的相关发言经常成为中国网络上讨论的热点。所以您如果注意的话，他会说那个什么，他说这个中国的记者啊，在疫情期间你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意思就是说在动态清零的情况下，中国非常的安全哈。所以赵立坚呢也被称为清零哥啊，不那个偷乐哥，偷偷乐啊，偷乐哥。所以他现在被扒掉之后呢，大家就是网上也是一片的议论哈。所以这个，但是呢，他被扒掉其中一个原因，在12月2号的时候，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曾经人家问他一个问题哈，就说哎，这个中国的清零政策这么严厉，很多人都很多怨言怨声载道，是否考虑放松一点？就这么个问题对吧，他是发言人嘛。结果呢问完之后他就在那儿不说话，不说话，一句话不说，大家就等他说话。结果大概等了几十秒，他来一句，你能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结果人家就老老实实再说一遍哈，这个中国动态清零那么严厉，老百姓怨声载道，是否可能会放松一些？他又不说话，隔了很久他来一句，你说的是不符合事实的。人家问你个问题，你说人家不符合事实，你啥意思啊？所以呢这个表现就非常的不得体哈。也许吧，因为这个事件还当然还有包括他太太在网上 po 说他这个得了新冠然后没有药这么个事情，作为这个赵立坚的太太吧，也是形成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你不叫丑闻吧，反正就是一个负面的新闻。那么这里头哈，我说一下我的分析哈。因为他呢在那个12月2号哈，我觉得他作为外交部的发言人，他已经知道习近平可能要改主意了。这个时候当人家问他说这个是否要放松清零，他说啥，这个时候他不敢去像战狼一样再去捍卫这个清零的政策多么的英明，因为他想领导可能要放弃了，但是领导又没有讲，所以他也不能说我们准备放弃，他也不能透露领导的心思，他也不能辩护领导改弦更张前的政策，所以就无路可走啊。最后就不说话，最后来一句，你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不扯淡吗？这人家问你个问题啊，怎么叫不符合事实啊？所以呢这一点吧，就是所以你听到这你会很感叹哈，这个中共的政策，这个叫做十五的月亮和三次初一十五不一样，就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他说什么都不对。最后他选了一个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说你再问一遍，再来一个，是你说的不符合事实，即使是如此还是把官丢掉了。但是如果他当时说出更怎么说呢，说错更大更说的更错的话，也许评级调动都没有，高保被抓起来被双规呢。所以呢也算是，哎，人家以前有句话叫伴君如伴虎哈，这个给中共做事儿真的是不可能爽快哈。这外交部几个发言人华春莹啊和这个毛宁啊经常说话的时候眼睛眨眨眨眨眨，就知道他在那说谎不舒服，他的工作就是说谎。而赵立坚这种说这个撒谎不眨眼睛的人呢，你觉得他应该是没问题了，那么就这样被这个一刀砍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哈。好，这是相关的一个消息吧。好，我们现在 call in 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接下李先生哈。哎，李先生你好，请说，你有什么问题吗或者观点？
哎，是的，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喂，是的，
请说。
很高兴又听到你的重要消息公布，就是关于那个台海战争的模拟发展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刚才在开车，我在路上，我根本没办法听，我可能前面一大段都 miss 掉了。那所以以后你有这么重要的消息，你可能节目一开始就讲，要不然就两三天以前就讲，说方伟先生在礼拜今天是礼拜几， 在礼拜二啊，礼拜一就会就会讲些什么什么消息，礼拜五就宣布，那我们就可以到时候可以准备把遵义打开，下面停在那个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下面一个加油站怎么样停下来听一听这样，因为这个很重要的消息啊，我把这个刚刚讲的消息稍微再把我的意见讲出来啊，让你们了解一下，就说在澳洲美国有6到12架的 B-52 重型轰炸机啊，那个很厉害的，他们能够在2-3小时之内，他只要他打第一颗炮弹，2-3小时之内就已经飞到那边，然后把中共的一炮、二炮、三炮、四炮全部那个重要基地全部都了如指掌，全部一个轰掉 ，OK，
嗯，
他还搞不清楚，他有 BF-35 的那个半飞，所以中间有任何的东西的话，全部他一架 F-35 可以抵得上，可以打下20架的那个歼-20。因为它一架可以锁住24架嘛，然后各个地方的飞弹就打到24架，所以一架 F-35 就可以。但是美军在这附近有总共包括日本、韩国、澳洲，总共有630架的 F-35，所以这个 F-35能够在2-3小时之内就直打到北京，轰炸它一塌糊涂。这是第一个啊，就澳洲那边的力量还有东南亚这么多，因为他们的那个一炮、二炮、三炮打台湾的话，基本上台湾也不是在那边被挨打的。台湾的那个飞弹力量很大，可以打到北京啊，管它什么天安门什么，或者故宫造打，然后可以打那个三峡，只有2颗炸弹炸中三峡那个中间的那个很长的那一部分是10个出口水的话，出水的地方，它一打那个一炸弹的话，整个三峡爆掉，它整个长江流域就全部完蛋，在几小时之内全部完蛋，然后中共所有的空军基地。资源部分、空军部分全部在那个长江流域部分全部被毁，可能就几小时啊。然后那个中共的这个陆军的资源部分、空军的全部和陆军的资源部分全部在这个长江流域部分全部被毁掉，因为它那是来洪水又快又急啊。然后其他还有事情就是说，这个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不如我就基本上这个打仗不是双方面的嘛，不是单方面的嘛，所以如果台湾正在那边挨打的话，他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如果只要中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也在那一起反攻的话，很快可能几天就已经把北京城打下来，那个可以审判，就像那个这个叫什么那个审判这个习近平。甚至于审完判几个钟审判完立刻把他吊死，当场在就是说审判完了就吊死，而且这个审判地方会是在旧金山啊，不会在中共任何地方，也不会在日。
好，那就这样哈，李先生先到这儿哈，因为我快没时间了。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想你刚才说的呢也都我觉得有道理哈，特别是那个三峡大坝真的是一条悬河哈，像中国头顶上的一个炸弹一样的。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所以呢，但是兵危战凶哈，一旦起战端的话，双方都会生灵涂炭的，那真的是我们谁都希望永远 nev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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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en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哈，正常的一个民主国家，几乎它一定不会启动战争的。那么，但中共就不一样，因为它不惜生命啊，它不惜生命，它也不惜损失，这就是中共这个政权的可怕之处。所以呢，它不仅是台湾的灾难，美国的灾难，这个日本的灾难。世界的灾难，它更是中国的灾难。他到时候为了保政权呢，他只要把自己生命保护好就行了，他根本不管你这套的，什么什么淹了多少人，中共真的是不 care， 你知道吧？因为他不信神呐，他是个无神论，他认为什么都是为这个怎么讲呢？为最后的结果，他是不相信这个有神的，这就是这个政权的可怕之处，没有道德约束他，没有信仰约束他。好吧，那就先说到这里。我们希望这个战争永远不要发生，好，永远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平安。那么中共在和平中会被解体，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好，感谢您的收听哈，那我们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大家不要走开，下面还有高杰的这个财经节目。好。